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六四前后，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在回首过去29年的同时，也要展望明年的六四30周年。稍后六四学生领袖周峰锁将来到演播室为您介绍。而在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来看看英法两国宣布将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美英法联合阵线能不能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两位国际问题学者将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最近美军的两艘军舰驶入了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内实施自由航行行动。中国军方对于美军采取的行动相当不满，并且警告说两军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很快就会访问中国。中国军方表示正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华，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马蒂斯将是多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防长。马蒂斯被记者问到，由于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上讲出了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承担后果等严厉批评北京的话后，中国是否还会邀请他访华，马蒂斯说他仍然会去中国访问。马蒂斯也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可持续的安全秩序都离不开中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美国愿意尽可能跟中国合作，并且准备好支持中国为增进地区长久和平与繁荣而做出的选择。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6月4号的晚上，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举办了烛光会，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29周年。六四幸存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以及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发表讲话，呼吁人们勿忘六四。参加烛光纪念会的还有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和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李爱德华兹。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发表讲话，他说六四精神仍在延续，29年前的那场抗争在今天还在继续。另外呢，在6月4号的下午，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当天，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部分成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小公园举行了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1989年的6月5号，也就是解放军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长安街上，这名身穿白衬衣黑裤子手持购物袋的青年男子阻挡了解放军长长的坦克车队。这个过程被多位外国记者拍摄下来广为传播，坦克人也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象征。国际媒体报道显示，至今无法查证这名被称为坦克人的青年他的真实身份和他的命运。参加这个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叶荣表示，坦克人这个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并且是学生发起对中共要民主要自由的一种活动，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活动，因为自从89六四发生后，掀起了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而在香港，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在星期一晚上举行，举办晚会的支联会表示一共有 11.5 万人出席。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6月4日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支联会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集会期间，代表团体向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花及燃点火炬，致悼词及默哀一分钟。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支联会一直坚持平反六四和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诉求，认为如果共产党不结束一党专政，对整个中国和香港都没有好处。
我想这样的情况都现在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领导之下，他越来越强调就共产党的领导，今年也透过修宪 也把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再重新写进去这个宪法的主要的条文中间啊，也对香港的这样的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香港人也如果是真的是希望香港好，也一定要出来表达我们要求民主。
我们香港人就是不希望这个政权现在这样的用压迫的怎么说的手段来控制人民。
现在的年轻人呢，好想即搣甩这个中国身份，即从这个政权划清了界线咁，所以他说同六四去割裂话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我想就不是一些冇良心啊嘅表现嚟嘅。
对于大学学生会纪念缺席晚会，致电会主席何俊仁认为，现实大专学生正在经历冷静期和反思。大会称，这次集会人数坐满了六个足球场，共有 11.5 万人参加，而香港警方表示有17000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另外呢，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一般对于六四事件是回避态度，不过有从内地前来香港的人却对六四和港人的表现坦诚的发言。我们继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6月3日记者专程前往维多利亚公园熟悉次日烛光晚会现场的采访环境。在智联会现场筹备处工作帐篷，我遇到了一位驻足索取材料的男士，后来得知先生姓黄，来自深圳。黄先生对香港人怀有敬意，他说
香港这个平台非常好，它有一个非常就是民主的环境，我关注它并不代表我不爱国不爱华人，是吧？在每一位遇见的香港人如果参加六四活动，他首先是对民主的一个表达，是吧？不管是怎样，我们非常感恩，是吧？在香港遇见这样能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努力的每一位人，但是情况不同，是吧？我们首先是爱国，也爱家，也爱香港，也爱每一位就是华人同胞。
关于六四事件本身，黄先生说，
对，六四首先是爱国的，是吧？在民主诉求当中是有不理智的地方，但是不代表人家不爱国，是吧？有不成熟的地方不代表人家对华人没有感情，是不是？您说他是全盘西化也不一定。
今年六四的年轻人呈下降趋势，对此黄先生说，
因为六四时间太久了，因为它属于一个封闭式的记忆，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没有办法去表达六四这个情节。
黄先生在港停留期间是否出席了六四的烛光晚会不得而知，不过在维园集会现场的确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声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那么就在六四29周年的前后，在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各种的纪念活动，另外也包括了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家巴丢草，他在网络上发起的以坦克人2018为主题标签的活动。与此同时，在海外对于六四真相、六四的分化、六四的意义相关的问题的讨论也是蝉联往复。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六四的学生领袖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谈他对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些观察和想法。欢迎您，周先生。
谢谢主持人。
是，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来自香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纪念活动。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到了华盛顿这个 DC， 也是来参加六四的相关纪念活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你的观察，在全球的这个纪念规模与往年相比，是不是更加的大了？那么你在这次当中参与了哪些活动呢？
这次在海外呢，其实纪念的范围规模好像比去年还要大一些。那么我最了解的就是，第一是旧金山的那个，我在来之前也参与了组织。那旧金山今年的组织活动规模就比以前比大很多，可能是过去这些年最大的一次。参与的年轻人也很多，还有这个各种形式。 那么啊，在纽约这边，像我参加的，我原来是想在纽约，后来在 DC 参加了两场，在学子联的和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的啊，这两个啊，都感觉是非常好。学子联的那个在大使馆前的那个人数也是相当的多啊，对于这样一个非整年的一个年，实际上是相当好的。当然，真正的亮点还是香港，就是啊去。参加的人数比去年还多，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像香港啊，永远是啊，这个它的火炬的中心就是在海外纪念六四啊。我们非常感谢香港人。
是我们知道，今天在自由亚洲电台新闻里面，我们还看到了有这样的一张图片，一位88岁的老婆婆，她说呢，她每年都来，以前是走过来，现在呢，后来是走不动了，拄着拐杖来，现在走不动，坐轮椅，也要她的儿孙推她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烛光晚会。那她还特别提到说，如果不坚持下去，中国人永远没有未来。所以对很多的香港人来说，六四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更加切身的，特别是在这个九七回归之后呢，很多人觉得说中国的未来与香港的未来更加的贴切。您认为未来香港在纪念六四，或者是维持六四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上，它能够继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纪念六四已经成为这个香港本身它的它个人的它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当全世界想起香港的时候，纪念六四还有它在89年所扮演的这些角色，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纪念六四这种。教育这个历史中间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也是香港比如雨伞运动的中心。那我去香港，在那里在街头，曾经在战中的时候和他们在街头一个星期啊，就是等于是我对他们当年支持八九学运的一个回报。那么我就切身的感觉到这个纪念六四，纪念就八九民运的精神真正在香港是有传承的。那么将来我想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嗯，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也引起了很多这个广泛的关注的一个纪念活动，那就是坦克人2018。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这是一位中国的这个艺术家巴丢草他所发起的。那么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包括了外国人手提两个购物袋，模拟他们就像是当年坦克人那样的一个情景。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场坦克人的活动？在不久前也有人发起寻找坦克人的活动。刚刚我们新闻里也提到了，很多人对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命运到现在仍然不得而知。您认为坦克人他到在这29年来，他对于天安门运动，他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坦克人他的本身，这个人他的这个命运啊，将会如何的继续的牵挂着所有关注民运的这些人士？
我想坦克人这里边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坦克人那个具体的个人，另外一个是他代表的这个符号。那么作为个人呢，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很多在现在这种情况都很难确实。那我个人也从一个见过，就是在现场见过坦克人的，他给我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后来呢，实际上坦克中间出来还是向他们扫射了，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然这些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确认啊，他究竟在哪里？那今年又有新的说法，说他后来又在监狱里边等等。当然，这一直是牵挂人心的。但真正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纪念的，那很重要的就是它代表的就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就是共产主义的崩溃。那很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就是个人面对强权这个自由和暴政这种斗争中间这个个人意志的一个旗帜。那所以在任何地方，这个坦克人的形象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那我也是在 DC， 我第一次去这个新闻博物馆，我就看到凡是提到八九年的这个坦克人的形象，就是这是世界性的，谈到八九年的坦克人的形象永远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形象，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啊，看起来规模要比往年更大，那么有更多人的参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中国关心民主的人士在担忧。那么对于六四运动的相关的传承，我们知道在中国内部，这个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在不断的凋零，而在海外呢，这些当年参与民运的，包括您在内，很多的这种民主运动的人士呢，也有一些所谓的分化的传闻，或者是一种意见不合的这种分歧。所以 以好像都在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境遇呢？
我想这29年，其实这种坚守，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都是非常少有的。当我当年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当然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强权可以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杀人，这样还可以存在这么久。那么想一想中国历史上那些比方说苏武牧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都是很短的，这个已经快30年，这的确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也正是这么长的时间，让这样一种抗争坚守显得非常的可贵。我想今年的这种各种讨论中间呢，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我想有争议的，就是包同讲的这个政变说。那么从共产党内部的程序来看，邓小平的六四屠杀的确是一个政变，那么他是没有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程序，这个所以他是永远不敢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军委主席对吧，把一个他的党的书记用非正常的方式迫使他下台，在这中间用军队屠杀抗议的人民。那么当然这个里边有争议的，我想可能就是我不同意的也是，就是八九民运本身是民间自发的一个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我们看到的是人民自下而上要求改革要求民主自由的这个力量。那么这是今年可能就是在这个回顾中间比较争论的一个方向。那么在今年的确就是你刚才谈到坦克人行为艺术，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发展，因为巴丢草是年轻一代，那么我们是资深推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跟他非常密切的互动很多年了。那么在以前就讨论，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做纪念六四的时候总是很让人感觉很固定的这种城市，那当时我就说那你可以批评，但是呢你最好能够做出自己的方式。后来他就在澳大利亚的街头有坦克人的这个造型做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年呢这个得到普遍的响应，但是我想这个其实也只是一个预演。那包括国内都有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是被抓，那还有一些国内的朋友我看到也有几个就是 pose 这个坦克人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这个行为艺术本身呢因为简单容易实施，而且它就是无论是中外都有广泛的认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持续，特别是在明年30周年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的一个行为。
是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最后我想利用1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谈您也提到了明年将是30周年的日子到来，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纪念活动，您希望未来在特别在30周年的时候这个纪念的主题是什么？很多人过去说六四要平反，但也有很多人说六四要的是清算，那么未来你觉得30年甚至60年90年我们一路这样走下去，你觉得纪念六四的主题应该坚守在哪一些点上？
我想今年和明年都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过了30年之后，大家就认识到当年坦克上街杀人造成的结果，这是个暴政，改变不了啊。它无论是这种经济还是科技，改变不了这个暴政，所以这个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必须改变，那么才有八九六四的真相的浮现，才有正义才能实现。对于国际社会也是这样啊，我想今年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转向，明年这个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国际社会认识到坦克上街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危害，现在也变成这种经济强权下对全世界的一种危险啊。我想这个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从这方面的也考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周峰所先生，感谢您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看的是这几天呢在中国引发了一个广泛关注的议题，那就是中国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来爆料影视明星范冰冰偷漏税的事件。这场争议为何会掀起中国互联网的狂欢潮，而中国舆论对此又为何有两极分化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的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来谈谈他的观察。吴博士您好。
郑宇文你好，
是
各位观众好。
是我们先来谈谈这场催饭之争啊，它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它主要引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反应呢？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蛮有趣的，而且越来越复杂。首先一个背景，我们看到是今年两会以后，中国的一个电影局它的管理机制发生变化，现在是归中宣部来直接管理。这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电影体制和电影产业它的管理上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那目前我们看这个，目前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跟似乎是跟未来的这个中宣部要介入到电影产业进行一个强有力的某种行动有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这些年中国电影产业有一个虚假的繁荣和泡沫。崔永元在目前他所针对的这些事情都是针对这个泡沫而来的，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偷漏税和洗钱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在曝光中国电影业的一些虚假繁荣。我们看到这两天那中国电影相关的股票它的市值都在剧烈的下跌，很有意思。当然另外一层面是中国公众对这类的八卦新闻是很感兴趣，因为毕竟没有政治可谈，那么对于这种涉及到电影明星，涉及到公众明星的一些话题，而且背后又牵扯到政治、电影产业、资本等等等等，这是公众一个现在唯一能够公开的表达意见的一个话题，这是一个背景。
是，吴博士，我们大概剩下一分半时间，我们最后要来看一看，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消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一般来讲，中国的官媒或官方的立场是回避像这样的一个高舆论的话题，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重要官媒却抓住了这个风头啊，开始大力的批评舆论界的所谓的这种高技巧的偷税漏税的嫌疑事件。那么我们也知道，无锡的地税局也表示他们要依法展开调查。那么星期一我们又看到了崔永元向范冰冰来道歉，出现了一大堆的逆转，官媒也投入到这场旋风当中。您的认为，您的看法，它背后原因是什么？这整个事件是否有可能会不了了之呢？
我看这事件不会不了了之，只是刚刚开始。中国现在任何一个事情投入一个小石头就可以引起巨大的风浪，这是中国目前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现实。我个人看，首先是在一个后真相时代这么一个导致的一个极化的结果。实际上所有人把所有民粹主义情绪，把所有的极化政治，把所有对国家的怀疑，对社会的怀疑，这些问题都带入到了对于崔范的一个争论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税收实际上是现在一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贸易战也好，所有问题现在都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是对中国公众的直接的一个心理刺激，就是有关于降税的问题。那么电影业范冰冰这个背后也是一个税的问题，大家围绕着税收以及所谓的这个无代表不纳税的问题，正在重新在中国公众当中发酵起来，这是最大的一个背景和为将来可能要发生大逆转的各种不确定的一个可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您。那么稍后回来，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带您看看美英法都将进入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中国是否将面临西方联军的挑战？两位国际问题学者将进行深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个周末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英法两国宣布将要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自由航行行动。法国国防部长指出，将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会动员支持这项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出动更多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美英法这三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进入南中国海航行，这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它是否能够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而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变得更具有对抗性了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要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曾瑞生教授。曾教授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稍后即将进入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李明江。我们现在持续的联系李教授，稍后将他接进节目的现场。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或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就先请教我们的曾瑞生教授，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英法两国的国防部长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很多人看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上，美英法三国已经结成一线，连成了一方的联盟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中国来说，它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您的看法？
第一，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为是对中国的一个挑战，因为南中国海是国际的公海，哪一个国家的军舰跟商船都有权利在公海上去航行。现在英国、法国跟美国，其实也不仅是他们三个国家，别的国家比方说澳大利亚、日本，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南中国海的公海上自由航行，那是国际法上给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在做这样的航行，根本不是说要对中国来说什么挑战。现在我们都看成好像是对中国挑战，是因为中国政府基本上说南中国海基本上大家应该把它看成为这个中国领海来，还是中国有海权的地方来处理，所以才说成是什么的一个挑战。
嗯哼，是。那曾教授，您认为美英法这三个国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们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当这三个国家都联合宣布，他们都要进入南中国海这个极具争议的海域来进行自由航行的时候，您认为这三个国家他们背后的主要战略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结盟呢？
这个并不是他们在结盟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这个是安理会常务理事国有一个义务把国际法上来执行。那国际法上来说，这是公海，这个公海就是哪一个国家的船都可以航行的地方的海度。那你安理会的国家，要是你不把这一个情况来具体化的话，那你是没有把你的责任负起来。你别的国家来说，他们其实你东南亚的国家也是同样希望可以同样去做，可是他们不敢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压力上到南中国海上去同样的航行，所以你安理会的国家才要出来做。他们来这样去做，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南中国海的态度来说是越来越强硬。要是别的国家都不去回应的话，他们就可以把南中国海变成差不多是中国领海一个处理方法。那实际上 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他们做的事情，不是说他们连线起来要对中国政府有对中国来做一个特别的挑战。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通了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明江教授。李教授您在线上了吗？可以听见，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所以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曾瑞生教授谈到了有关于这次英法的这个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就在新加坡举办的这场对话会议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您怎么样看待曾教授刚刚他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战，而是应该视为这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做法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您是不是能先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这个首先啊，这个英国、法国他们的国防官员讲，他们要开始参与南海的这个航行自由的一些巡航活动。他这个理由呢是这个航行自由，在南海这个海域里面呢，它有几种不同的所谓的航行自由。第一个就是商船、商业方面的，第二就是军舰，还有一些军事活动是不是限制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一些国家在南海这个。领海或者是这种海洋权益的伸缩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有没有过分，有没有过多，就是这样的伸缩，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从商业的航行自由角度来说，它从来没有问题啊。这个南海这片海域里面每天有几千艘商船通过，几十年来也没有出现问题，甚至上百年历史上从来没出现问题。即使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海的搜索，包括海洋区的搜索、海洋权搜索，它对这个商船的这个航行自由其实不造成任何影响的。
嗯哼。
那么美国也好，另外法国也好，当然尤其是美国，它这里面谈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其他国家，你在南海里面的海洋这个领域的这个主张，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法？你主张一个这个海洋的区域，你主张的海洋权益会不会对他们的军事方面的行动，他军事上面的一些行为造成阻碍？他问题在这里。所以还有回到刚才曾教授讲的那个南海里面不完全是公海，因为南海里面有很多的岛礁，岛与岛礁，即使是岩礁，它也有12海里的领海，在那里面是没有纯经济上的航行自由的。美国挑战的中国，它是挑战了这个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在领海里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害通过，需不需要沿海国的这个事先通知他，要经他的批准？还有就是这个在西沙群岛，中国做的这个群岛直线基线，美国是要挑战这些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就是南沙群岛这个人工岛，它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海域？是12海里的领海、专属禁区，还是说这个中国也可以在那里搞直线基线？等等等等，所以他挑战是这个东西，而不是我们纯粹意义上的商业上的这种航行自由，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哼，我们知道在有关于航行自由的定义上啊，我想继续请李明江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美中之间似乎看来有很大的分歧，中国方面美国方面当然一直强调这是在公海，在国际的海域里面航行是没有问题，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中国一直认为说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歧差异呢？李教授，
这里面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不光是南海，包括在中国的沿海的近岸呢，中美之间过去很长时间也是存在这个分歧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军舰进入中国的12海里领海，需不需要事先通知中国，需不需要中国一些部门批准，这个在国际法上面它是有分歧的。
嗯哼，
这光是中国美国的分歧，美国跟其他国家有分歧，中国跟其他国家有分歧，这个是它主要是联合这个海洋法公约它讲的不清楚，它这个原文就是要 pay due regard 给这个沿海国的这个利益，所以呢，这个中美之间有分歧，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专属禁区里面，军事侦察活动到底是法律上、国际法上允许不允许？美国人说它是允许的，可以去侦察其他的国家。在200海里专属禁区里面，也可以搞军事演习等等。但中国认为你是以这个甚至情报为目的的这种军事活动，他说国际法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个不是和平利用，而且中国认为这是属于 科学考察。那么按照那个联合国海保公约，这个科学考察也必须应该是要这个经过沿海国的这个同意，所以呢，程序来，中美之间都是这个分歧。那么在南海，它也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美国认为，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一些海洋区域和海洋权益是不合法的，是过分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断际线里面的，中国说有历史性权利，美国说这个断际线这个不允许中国啊，不给中国提供历史性权利。这是美国反对的，但是这些航行这些呢，跟这也没有关系。
好的，
关系是在南沙群岛，中国搞的一些岛屿岛礁。这个美国认为有些它只是一个低潮高地，低潮高地它就不是岛屿，也不是这个岩礁，它就没有十二海里领海。那么中国呢，因为它搞这个人工岛屿呢，美国就担心中国会把这些人工岛屿当成岛屿用，或者当成岩礁用。那么当成岛屿，当成岩浆，他们按照国际法，它就应该有那个一些海洋区域了，所以美国他就想先下手为强，我就不停地派军舰去，啊，阻挡中国做出这样的海洋领域的搜索。
嗯哼，
这个是关键是在这里的。
嗯哼，李教授，稍后我们回到现场讨论，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南海这些有争议的岛礁所进行的一些军事设施，这才是引发了很多的邻国的担忧，还有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那么也认为这可能会威胁到其他的邻国。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相关的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我们来接听这一位呢，是来自河北的一位观众朋友，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南海的这个强硬态度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海洋法公约是在中国宣布这个对南海有主权以后才有的，这个海洋法公约法律是不追溯既往的，而且当年中华民国的海军去占领这些岛礁，而且宣布主权的时候，英美法当时作为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理事国，并没有提出质疑。南海的这个相关国家，包括越南，越南共产党当年也没有对这个南海中国的主权提出质疑。这个海洋法公约，包括后来的很多法律条文，只是中国拥有南海主权以后才有的，从来没有这个法律可以追溯既往。我觉得中国政府之前在南海太软弱了，并不是太强硬。越南占领我们那么多岛礁，中共政权为什么不把它夺回来？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啊。
你好。
我感觉像河北李先生像这种人呢、啊，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了。你说从我国的，你是哪个国的？你是干什么的？中国就是中共，中共就是习近平。至于他什么南海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八国联军的时候，打北京城，很多中国人帮着扶梯子，帮着点火引路，是吧？将来如果打北京城，我就当那引路人，跟这共产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七年参加工作，我现在我的编制职务，我66岁了，与习近平同龄，被我让书记的女儿给占了，到现在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上访我打官司还打不赢，就这个国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国？什么这个国还有国？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个人的事儿，跟别人跟贪官污吏也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您，
谢谢，再见，
山东孔先生。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聊天室上几位网友的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认为航行自由是国际贸易的前提，如果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仍然追求持久的经济繁荣，就不能让中共侵犯航行自由。美英法的精英通过观察中共自89年后的各种社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繁荣不可能把一个专制政权变成民主政权。不幸的是，美英法和专制政权在一个地球村，不可能依靠中共高层主动的变革，但可能依靠各种生存压力逼迫中共被动的改革。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派军舰到南海自由航行，习博士必越发越陷入失道寡助绝望情绪。 大陆媒体南方周末曾经披露习十五岁时曾进过少管所，相信那时的习和如今的习的心理状态非常相像。在国际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势下，拥有至高权力的习博士在绝望中会不会孤注一掷发动战争呢？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空腹少林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南海诸岛归属中国，欧美发达国家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抵抗侵犯主权的所谓自由航行。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曾瑞生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刚刚确实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自古以来他们认为这种南海诸岛的这种主权争议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上的归属是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这里所作所为都是合乎国际法规的，但是在根据国际法的规范下，到底中国在这些南海岛礁的军事建设行动我们看到在几年前就曾经有这个加拿大的一家汉和防务评论里面就说到，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些岛礁建造的四大机场，那么它的规模如此的大，它可以停放很多的军机轰炸机，那么在这里呢他是这样说到，他说中国以空前的速度在南中国海填海进行军事部署，修建四座大型军用机场，每一座军用机场跑道达到2700到3000米，四座岛礁上修建的四座机场，这就是四个不折不扣的不成航母。所以您是不是认为就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岛礁上的军事扩张才会引发世界各国的忧虑呢？曾教授您的看法。
好，谢谢你。首先让我先说，就是说各位网友还是打电话来的朋友，他们都有他们拥有他们看法的权利，可是个人的看法的权利，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怎么样看这个事情，跟这个国际法是两回事。国际法基本上还是颇为明显的。菲律宾大概三年前就把这个行拿到这个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上来，把这个事情去提出来研究。他们一年多以后的这个调查以后发表一个很长的报告，就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上的领土诉求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你说你要说这是5000年的历史，10000年的历史，100万年前的历史，你都可以去说，可是跟现在国际法上来说的事情是两回事。要是我们尊重人权，我们尊重国家社会秩序，国的觉得这个社会和平是重要，国际和平是重要的话，我们需要尊重国际法。南中国海有自由航行的权利，也有中国政府、中国海军、中国商船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权利。这个自由航行权利不是只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别的国家有的权利，中国一样有这样的权利。你说在把国际法上定下来什么是赌罪，什么不是赌罪，你把本来是这个海礁扩建成为海岛，那国际法上来说很明显说那并不是岛，国际法上并不接受。你在这样的人作岛上去建立很多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来说更是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说到是你具体的地方防卫所需要的，那你当然就令到你的邻国，令到你其他的国家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哪一个现在冒起的那么快的一个大国在建立这样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这个其实习近平总统在总书记在到美国2015年的时候就对美国总统说得明白，他不会再把南中国海的这些人工做的岛上军事化，现在你就有很多的军事装备装置放在那，那当然是别的国家就觉得这里有些问题了。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位网友玉玺，他就说了，他说美国的国际地位是靠维持公平的国际秩序来确保的，而中共作为现在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就必然引来所有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南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新加坡的李明江李教授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同样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面，他也提到了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不是最近，近几年来在南中国海上的军事扩张。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中国在该地区部署军事设施是为了恐吓和胁迫邻国，与美国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是背道而驰的，这令人更加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您是不是能谈一谈，那么各国的质疑是否合理？中国到底意欲在南海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主持人，刚才听了很多的发言，还有观众打进来的电话，对很多的观点啊，我也同意曾教授啊，就是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尊重。但是呢，我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有些问题还是有这个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包括像那个，因为我跟教授也都熟悉嘛，所以我想做个小的纠正啊这一块了。这个南海这个主权问题啊，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它有这个涉及到岛屿岛礁，它才有主权的。海域里面包括这个领海是有主权，那么这个专属经济区里面只有主权权利的。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主权啊、领土啊这个东西，主要还是指的这个岛屿岛礁，这个地貌，在南海里面的地貌。
是李教授，对不起，您可能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我的主要问题是想请教，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些他们所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建设呢？它军事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就是岛屿岛礁上这个主权啊，它不受国际海洋法的管辖，包括这个菲律宾提的这个仲裁案，它并没有否定任何国家的主权，它是讲对一些海洋权益、海洋这个区域。这个符不符合法律，所以它并不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回答也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南海岛屿岛礁上建这种人工设施或者是搞军事设施，严格讲并不违反国际法。你看这个美国领导人也好，军方也好，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也好，从来没有讲过中国在南沙、在西沙、永兴岛上搞军事是违反了国际法。你找不到这么一个说法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他对这个南海的这个岛屿上的主权争议，他是中立的，他是不持这个立场的，就是不管你是中国的也好，是越南的也好，菲律宾的也好，到底应该属于谁，谁有更强的证据，他不持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上面修这些设施，其实美国他并不是考虑中国的主权。他就说了，这个你破坏了这个地区的这种秩序，你是单方面改变了现状，你是对这个地区的这种稳定造成了一些影响，当然是他的说辞了。这些军事设施呢，你从中国角度来说，他并不是想要威慑或者威胁或者恐吓邻国，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跟周边国家来比，那相差太大了，他一直保证了上面。搞人工岛，搞一些这个雷达啦，搞军机啦，来对这个东南亚这些其他的政府国造成这种恐吓的威胁。从军事上来说，它没有任何这种必要。中国为什么做这种呢？说白了，就是跟美国在南海地区、东亚地区、东南亚这种地缘政治、军事上面的较量。也是为什么美国关注这个事情？就是说的很直白，就是如果中国要跟其他的遵守国在南海的问题上如果发生战争冲突的话，中国确实不需要那个岛礁上的军事设施。中国这么做呢，它主要是想要做的这么几个目标。近期来说啊，它是想加强它的整个南海海域的这种军事监控的能力，因为以往它比较弱，那么有了这些岛屿岛礁上军事设施，它就能够在整个南海区域覆盖的更宽。这是其一，其二，一定程度上是跟美国的战略上的较量，尤其是长远来看的话，很显然，中国它有这样的意图，就是在南海要形成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因为这个地方很关键，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
是，
对，
好，谢谢您，李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曾瑞生教授您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刚刚李明江教授认为，中共在这个军事在当地这个海域进行的这些军事建设，主要是要跟美国来进行军事上的较量。但是光是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想象在附近的这些邻国会有多么的担忧。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都要加入来到在南中国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巡航的行动，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防止在这个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我想请曾教授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李教授说的这个中国政府主要是要跟美国
军事较量，
军事较量，这个事情来说，他可能是对的，我不知道。可是很具体上来说，你要是说中国跟美国是全面战争的话，这是在南中国海，他们现在建立的这个四个岛屿上的这个军事装备，对美国军事上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嗯哼，
他要是全面战争的话，美国其实绝对有能力把这四个人工岛军事作用上吹灭，并不是困难。可是你在全面战争以前来说，这些军事装备就非常有用，而且其实美国跟中国要全面战争的机会也非常小，因为你这个全面战争的话，你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核子战争。其实是我想美国中国政府都并不愿意这样去做，因为其实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去做。这个岛屿的军事化，特别是它现在规模的军事化来说，就很有作用。因为你要是美国不是全面把它所有的军事力量都用来把这个岛屿摧毁的话，它海军上的船要通过南中国海来说，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在这一方面来说，它的作用非常之大。而同时来说，现在中国在这些岛屿上所建立起来的军事装备，已经可以有能力支持的军事力量，是你东南亚国家都没有一个哪一个国家，就是他们东南亚国家都联合起来，也没有这个能力跟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对抗。那就是说，要是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装备建设都完全不管的话，这个航空机油也不退行的话，基本上南中国海就成为中国的这个霸权控制的一部分。你说它是领海不是领海也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是绝对是这个中国海军控制的一个地方。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强硬是无可厚非，是非常对的事情。然后那个，你至于什么美国对中国威胁，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他是不敢，如果他讨不着便宜的话，他是绝对不敢打我们的，否则他总统就得下台。还有什么那个英法联军，那就是个跑龙套的，他顶多欺负伊拉克这种不能还手的，他绝对不可能帮着美国跟中国对打。不那么简单。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认为南海自由航行从来没出过问题，只要美英法舰队不进入中国领海范围，不会有任何冲突发生。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不会有什么火药味，中共连菲律宾都不敢惹，又如何会和英法这样的强国来对抗？即使对抗，就常规武器和经验来说，中共又怎么会是英法的对手？至于美国，那就更不用谈，和美国相比，中共军队的水平是婴幼儿水平，对抗只能丢脸，还是让外交部发言人抗议算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小白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匪南海造的那些岛，每个岛只需要20到40颗巡航导弹就可以抹平了，共匪真是没有军事常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军舰都近12海里了，为啥不敢开炮就跑呢？所以可以看到网友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李明江教授。李教授您还在线上吗？
在线上。对，好，谢谢。
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对，在美国方面，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5月30号的时候，美国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可以说是确实的要来体现所谓的美国的印太战略。那这个印太战略它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南移了，所以南中国海未来将会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么您认为这个所谓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更改，它对于未来南中国海的局势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呢？
这个名字的更改其实跟南海问题还有美国以后怎么应对南海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美国他要做的事情他也在做，他要想做呢，没有这个司令部的名字更改他也会做，所以这个其实意义不大。那美国过去呢一直是做几个事情在南海，第一个就是政治外交上给这个施加压力，然后这个隔段时间派军舰派军机来做这种自由航行的巡航这样的活动。
嗯哼。
还有就是对一些法律方面啦，这个等等的。我也看不出来美国还能做什么。他们这也有可能就是这样了，就是比较极端了。就比如说在这个以后搞这个自由航行的时候，他不光是在中国的领海或者是这个周边地线里面去走一圈，他搞点小动作，做点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搞一个搜救演习啦，或者是这个长时间停留啦，或者等等等等，搞点军事活动啦等等，这个可能会逼着中国有些反应。他现在做这些，虽然中国也很恼火，但是基本上还可以忍受。就是你一个就是来走，他们虽然可能中国利益有些损失，但是不至于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冲突啊，这个我意见不大可能。那么还回到刚才，就是因为网友他们也讲了很多，就是英国、法国现在宣布要到南海来搞这种军事这种航行自由这种巡逻活动。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过于夸大它，它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英国、法国在亚洲、在东南亚没有常驻的这种海空军，它要来一趟挺远的，而且很花钱。法国的军舰来的比英国多一点，因为法国它在南太平洋它有一些岛屿，它还有人口，所以它一年的来个两三次。但是来两三次，它跑向南海，就看它怎么做。他如果在沿着这个西沙南沙之间的这大片水域这么南北走一圈，那他不妨碍谁啊？谁也妨碍不了。他这样走是他的权利，也不影响任何国家。他如果说做跟美国同样的事情，到这些岛屿岛礁啦，或者是这个基线里面去绕啦，岛屿岛礁十二海里面去绕一圈呢，那个有可能中国会比较强硬。因为你看了这个先例之后，那不光是美国做，然后欧洲的国家，甚至可能澳大利亚、日本的都来了，那这样可能对中国确实形成了压力。所以我猜测，如果英国、法国在南海去做美国军方做的同样的事情，我可以预见可能中国反应可能更强烈一点，甚至都有可能派出他自己的军事这些舰只了，去阻拦，形成一些对峙啊，这都有可能。但是我预计可能英国、法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做，他可能更多的是可能做出象征性的一些事情。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李教授继续谈一谈。那么随着西方国家的这些主要国家的这个军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海域里面，有很多人说是否会担心与中国的擦枪走火。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有可能冲突的可能性是有可能增大的，30秒时间您是不是能谈谈如何来避免这样的一种冲突发生呢？
中美冲突还是不大可能，尤其中美之间军事冲突其实不大可能。双方也都知道，这个发生战争啊，这种打仗都没有好处。那么其他国家更没有这样的意愿了。因为日本、澳大利亚，他怎么可能讲呢？因为南海这么一些地方，他又不是遵守国，因为法国 他在南海里面没有任何的实际利益。
嗯，好的。
没有主权，没有海洋利益，他也不可能是跟中国去冒这种风险去发生军事冲突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曾瑞生教授，也感谢李明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时事大家谈将继续和您探讨的是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症结到底在哪里？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